玄牧记第三季第九集。姚真刚说到这里，雪凤萌皇露出惊讶神色。姚真接着讲，
还听师父说你们凤族在此次征战中也是有使命的，说是历经此次征战方可成就百鸟之王的称号，我有些好奇是何使命，你们知道吗？
雪凤想了想问道，姚帅，此次征战可是助一位名叫皇帝的君主？
没错，你怎知？
雪凤和萌皇面面相觑，点了点头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萌皇摇身一变，显出金羽之身。雪凤指着萌皇说，
姚帅，你可曾注意到我们凤凰身上有四个大字？
知道，你们凤凰一族，翼文曰顺，背文曰义，腹文曰信，英文曰仁，是顺、义、信、仁四个字。
上古之时，我凤族身上并无字，每一字都是先祖们用一次次为众生舍命付出换来的，每涅槃重生一次而后留一字。我族有遗训，集齐五字方可成就百鸟之王，在征战中相助一位叫皇帝的人间君主，就是齐集五字之时。我凤族本清冷孤寂，很少参与各种征战，您刚刚一说此次征战我凤族也有使命的时候，我便猜到了。
姚真听完雪凤这么一说，更觉得万事皆有定数了。
前不久魔君蚩尤率众魔子魔孙转生下界，目的就是统领人间为非作歹，而此时人间有一主名皇帝，乃是个善良仁德的圣明君主，所以师尊才让我等助皇帝灭蚩尤。听你这么一说，看来这些也都是有定数的。
此时萌皇变回神身，对雪凤说道，
哥哥，我们现在就回南州去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整个凤族吧。
好。
雪凤萌皇便辞别了姚真，回南州去了。且说自那日姚真斩杀了那红畜生之后，便风光无限，又是庆功宴又是建府宅的，气得通天和蚩尤牙根都痒痒。因通天为蚩尤设的计策不但失败，而且还赔得血本无归，蚩尤不依不饶，硬是让通天再为他魔族想个安身立命的法子。经他二人商议后，还是觉得只有南瞻部洲的人间可利用，邪恶想要安身立命的长久，还是要从人间下手。所以通天便安排了蚩尤转生下界，等待时机一统人间。而这次通天为蚩尤办理这转生仪式，蚩尤还是拿红初作为交换，是魔界最后的两只，现在全归通天所有了。可能大家都不太明白为何这通天教主这般喜欢红初。我们都知道道家爱炼丹，这通天也是要这红初作为炼丹之用，只是这材料乃是邪中上乘，红初又属狂躁火气，与其说是炼丹，不如说是炼一颗可毁天灭地的炸药。此丹一旦炼成，炸一层天是轻松。那通天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？说白了就是妒忌他师兄元始天尊，制这颗炸药也无非就是想以此要挟元始天尊，不让元始天尊总和他抢风头罢了。可元始天尊却从未想过要与他争强，也不屑与他去争，一切也就是听天命罢了，奈何就偏偏总是抢了通天的风头。若说他二人同为红军老祖的徒弟，这心性差距怎么就如此之大？还不是因为这宇宙的规律，正神负神的相生相克之力，或许这也是每一个生命在其中的自我选择。说到红军老祖，大家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徒弟呢。这日清虚正在湖边看几位老农种地，见那老农汗珠滚下，便上前去询问是否要帮忙。老农便将那锄头递给了清虚，清虚一边锄草一边和老农聊着天。就在此时，清虚看天空有一仙鹤向他长鸣了三声，他便知是师父在找他，于是将锄头递还给老农，向大罗天去了。清虚来到大罗天红军老祖所在的山洞，红军也正在等他。
儿啊，
我送给你的那本树类秘籍可都看过了？
看过了，师父。
为师知你看过了便安心了。今日叫你来，是因那魔王蚩尤下界要与皇帝为敌，为师叫你去助皇帝一臂之力。只是这东胜神州与北俱泸州向来不管南州之事，也不便管。你若要助那人间皇帝，还需掩去东周王这个身份，届时画个名字，再安排个来处便可。
红军话音刚落，小童就来报：
通天教主求见。
哈，这来处找上门来了，允他进来。
那小童便起身去请。红军此时郑重地嘱咐清虚：
你记好，此次征战你只许输不许赢，一定切记。
清虚一头雾水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并没有询问，只是答：
遵命，师父。
这也是清虚的一贯作风，无论师父交代给清虚何事，哪怕这件事非常无厘头，清虚也只是想办法去做好，而不会去询问为什么。这时通天教主也进来了，他一进门就跪地不起：
师父，此次魔王蚩尤下界为非作歹，弟子本想借此机会让您徒孙为我弟子也去历练历练，可谁成想师兄他是当仁不让啊，又让他的弟子前去平乱。师父，你说师兄他累不累啊？怎么这么爱出风头？
清平，你起来，太爱出风头不行，你师兄我去说他。师父为你书信一封，你呈给天地，让他允你弟子也前去。
师父，这不明显是要来的机会吗？我不去。
那你想怎样啊？
通天想了想，也没说出什么。多精明的人在自己师父面前却像个孩子一般，也会争风吃醋，也会发牢骚，但他也不是个多聪明的主，平时的小聪明在红军的正气场之下凸显晦涩，一时也想不出来什么歪门邪道。
这样，为师送你一员猛将，阿泽过来见过通天教主。
站在一旁的清虚一听就知师父在叫他，便顺理成章地走到通天面前，向通天行礼：
阿泽见过通天教主。
通天也不知其来历，看其装束朴素，长相普通，身材略瘦弱，认为也就是个侍奉红军老祖的仙士，所以只是向他点头示意。红军道：
你让阿泽和你那几个家徒去玉京山找你师兄，只说是助他便可。
通天想，师父让我带着这小将去助师兄，玉斗多宝正好也可随着前去，既是助人，就不算放低了姿态，也可一起参与此事，还是师父想得周到。通天欣然答应，然后便与阿泽一道回去了。因清虚出门并没有带师父给的那本法术秘籍，想着还有些细枝末节没有参透，便传信让淘淘默默把书送到紫云山来。送书来的淘淘默默一听说主人要去征战蚩尤，便不想走了，要与主人一起，于是便和清虚一起留了下来。通天回去之后，便让玉斗多宝等人准备准备和阿泽一起前去玉京山听候差遣。走之前，通天支开清虚，还嘱咐自己的弟子：
好好打仗，魔界的最后那两只红出我已经拿到了，不用再惯着蚩尤了，给我争口气，别老让那姚真出风头，听见了吗？
遵命。
通天又把清虚叫跟前：
阿泽，我就不随着前去了，我书信一封让多宝交给元始天尊，他自会知道你是老祖派给我的人。
随后又贴着阿泽的耳边笑着说：
你是老祖派给我的人，别忘了照应照应自己家兄弟。
清虚一听，心中虽觉得通天的这些小伎俩十分可笑，但脸上却无任何表情的流露，严肃地说：
阿泽遵命。
随后阿泽便与玉斗多宝等人一同前往玉京山去了。途中淘淘默默一边跟着清虚，一边说说笑笑：
你上回说要给咱主人行个好夫人，
我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一女仙配得上咱主人。
谁呀？
自然是这四周第一美人玉镯仙子。
是四周第一美人不错，可她和咱主人那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，可能吗？就算主人想娶，人家也未必肯嫁。
我有办法让他们八竿子打得着。今天是8月15，每年的这个时候月光最好。听闻玉镯仙子都会在昆仑山的弱水旁望着自己的倒影翩翩起舞呢。
弱水？听闻弱水有一种奇特功能，凡是坠入弱水的男仙，上岸之后见到的第一位女仙，无论高矮胖瘦美丑，这男仙都会为她情根深重。若这女仙此时也看了这男仙一眼，二人就会双双种下情根，喜结连理，对吗？
二人相视一笑，为了主人的终身大事又心生一计。你看这天色不早，前方就是昆仑山地界了。这昆仑山的弱水的确有此神奇功效，而这玉镯仙子也确实会在每年的8月15来到弱水旁翩翩起舞。傍晚的昆仑山夜色朦胧，月亮悄悄挂上了树梢，弱水像镜子一样映出了一轮清月。玉镯仙子翩翩飞来，正落在弱水旁的一株梧桐枝上跳起了舞。恰巧姚真晚饭后一个人在溜达，他踱步至弱水旁，见到玉镯仙子的舞姿倒映在弱水中曼妙动人，便驻足欣赏。姚真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竟自己也舞了起来。此时阿泽一行人正腾空至弱水的上空。
主人，不好了，我好像把师祖给你的神通秘籍掉下云端了。
掉在哪儿了？
我刚看见好像有个影掉下面的水里去了。
阿泽一听便焦急地下去寻找，淘淘默默相视一笑，都想着这一次主人和玉镯仙子应该会彼此相爱了。而此时的弱水旁又发生了有趣的一幕，玉镯仙子跳着跳着，竟在弱水的倒影中发现了另一个倒影，这个影子也在学她跳舞。玉镯仙子向岸边一看，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那么一个女子，而且舞姿还着实僵硬，一点儿也不好看，便停了下来不跳了。姚真正沉醉在这月色之下，不经意的一看，发现这水中的倒影竟不跳了，回头看梧桐树，刚想问他为什么不跳了，没想到那玉镯仙子竟用轻蔑而鄙视的眼神瞥了他一眼，理都没理他就飞走了，只留得姚真在那里惶然不知所措。而此时的阿泽正好降到那弱水处，想着那书很可能掉进水里了，便一个猛子扎进了弱水。姚真听见水花声，刚寻思过味来，原来是人家嫌弃他东施效颦了。姚真心想，我跳舞有那么难看吗？于是又继续舞了起来，才注视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。姚真发现他的手臂和腿部都不是很纤长，肩膀略宽，着实没有玉镯窈窕漂亮，再加上圆圆的脸，更是衬出一番喜感来，于是自己都没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。阿泽在水下寻了半天都没寻到，听见岸上有动静，以为是淘淘默默，于是便从水中出来上了岸。刚上岸的阿泽一眼就望见了姚真，姚真在那里被自己有趣的舞姿逗得不行，又一想到玉镯仙子竟为他而弃舞，想着自己做了一回别人的小丑，着实搞笑，坐在弱水旁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而此时的姚真在阿泽眼里却美出了天际，阿泽从来没有听过一位女子能发出如此明朗而欢快的笑声。怎么说呢，虽说阿泽是因坠入弱水才会对姚真大有好感，但也确实一个女子能做到被人嫌丑而又大声肆意欢笑的，这四周怕是也只有这一位姚真女仙能做到了。而月华清洒处又露出了一张纯真玲珑的面庞，人中还有一朵梅花若隐若现，只此一眼便使得阿泽情根深重。只可惜姚真没有注意到阿泽，笑过之后自己丢人不够，还想着要把这个好玩有趣的事告诉给青鸾西河，
于是便匆匆回去了。阿泽没找到书，回到云端，脸颊红润，还有些魂不守舍。
你看，这情缘来了。主人，主人，这书没掉下去，找到了，在这儿。
找到就好。不多时，大家便到了元始天尊的玉京山，向天尊禀明来由之后，天尊便邀他们到山洞休息。阿泽与淘淘、默默在同一洞中休息。淘淘、默默看见主人，自打从弱水中出来，时而若有所思，迷之微笑，时而不断用手揪着自己眉心，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，便问
主人：“你怎么了？
你怎么了？”
阿泽说：“没什么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”说完又猛烈地摇头，好像很努力地想要自己清醒似的。
主人，你下去找书的时候，是不是看见一个仙子在跳舞啊？
何出此言？
哦，没什么，就是听说有一个仙子会在每年的8月15跳舞。
哦，是这样，我倒没有见到什么跳舞的仙子，倒是有一个小姑娘在笑，笑得很美。
说完又觉得此话不妥，于是又皱起眉头。
哎，
糟了，是不是见错人了？
此时一小童端茶进来，把茶放在了石桌上。
泽将军，明日辰时平南元帅会来玉京山与尔等会师做战前安排，届时你们可同他们一起出发了。
好。
第二天辰时前，玉斗、多宝和阿泽等人一起来到前山候着。玉京山的弟子们起哄，对紫云山弟子说道：
到时候平南大元帅来的时候，你们可得毕恭毕敬的行礼作揖不可，那可是天帝钦点的元帅，一切得按规矩走。
玉斗瞪了一眼他们，多宝给玉斗使了个眼神，
行礼就行礼吧，都看着呢，委屈一小会儿，战场上可没人给他行礼。
辰时还差一刻才到，只见天边就出现了一批仙兵，身后还有一批神兽，这正是姚真带着昆仑山的军队赶来。抵达玉京山上方之后，这队伍留在了云端，没有下来，只有姚真一人下来。远远望去，见身形便知是一位女神将，依然是银色盔甲，白色披风，发髻高高竖起，腰间还别了一把剑，一看就是姚真作战时的模样。阿泽旁边有人小声嘀咕着说，
你看他过来了，这就是天帝钦点的平南元帅，道号姚真，看人家女仙也能当上元帅。
阿泽心想，女仙当元帅有什么稀奇，当年西王母、斗母元君等女仙年少之时，哪个不带兵打仗，道家仙身自有阴阳，还分什么男女。此时的姚真也降至大家面前，大家作揖行礼道：
姚真元帅。
姚真也作揖回礼。阿泽不经意地一抬头，分外吃惊，这纯真玲珑的面庞，这人中隐隐闪耀的梅花，不就是昨晚在水边欢笑的女子吗？她竟就是平南元帅，阿泽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此时元始天尊显现在玉京山的正本成员台上，姚真一见师父莞尔一笑，这笑起来的样子更是让阿泽坚信了，她就是昨日水边的那位女子。元始天尊开口道，
你们且去云端候着吧，我同平南元帅还有话讲。
于是玉斗、多宝与阿泽等人便飞上了云端，站在了姚真队伍的旁边。元始天尊看了一眼姚真腰间的琉璃禁坤剑，说道，
这剑暂无剑鞘，你这样别着也不便，你把它放在掌心，可化作一支簪，可暂将它别于发髻。
姚真随后就将这剑放于掌心，果真就化成了一株琉璃簪花，姚真顺手便将它别于发髻。元始天尊点了点头，
此剑还有一剑鞘，也是这三界至宝，待你凯旋归来，天帝自会给你。
姚真抿嘴笑了笑，元始天尊又对姚真说，
儿啊，没有师兄师姐们的照应，此行更要多加小心。
是，师父您放心吧。
你记住，见到那人间皇帝要行君臣之礼。
师父，我们是神仙，他就算是人间帝王也是人，为何还要向他行君臣之礼？
元始天尊白了姚真一眼，
就你话多。
姚真一看师父好像不便告知他，便伸了下舌头，又赶紧严肃地说，
孩儿谨遵师命。
去吧。
于是姚真便飞向云端，直接在云端点兵， 并安排了作战计划，一行人等遂向南州飞去。